因为他要到各地方去打仗，打仗的时候当然就要有许多地方被破坏，并且还要杀戮许多的英俊豪杰。做名臣，杀豪俊，收天下之兵，把天下的兵器收过来，集中到咸阳的地方。咸阳就是秦朝的首都，在陕西。把天下的兵器收集到咸阳，这个兵是兵器。把这些兵器消融之后，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这个金人，这个金并不是黄金，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些的兵器都是以铜为主，实际上这个金人就是铜人。把它聚集到咸阳之后消融了，那么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并且还有萧峰铸具。这个具是什么？这个具就是挂那个钟鼓的那个架子，把这个铜融了以后再铸成一个架子来挂这个钟鼓，所以叫做萧峰铸具。这个锋是指的锋利的兵器，把锋利的兵器消融了之后铸成一个一个挂钟挂鼓的那个架子，同时还做了十二个金人，就是铜人。那么他用这些来减弱天下老百姓的力量，以弱天下之民。那么秦始皇认为这样一来，人民没有知识，不知道反抗，没有兵器，更不能够反抗，那他就可以永远的统治下去，然后建化为臣，因何为耻？再加上他以这个华山来作为城郭，依靠这个黄河来作为一条护城的河，这个城池，这个华就是华山，也就是河南陕西之间的一座高山，以华山来作为它的城，以黄河来作为城外的一条护城河，那这就表示秦朝的疆域之大，气势磅礴。以华山为池，以华山为城，以黄河为池，据翼障之城，临不测之西以为固。那这个翼障之城就是指的华山，不测之西就是指的黄河。有那样高大的城墙，有那样深的护城河，不测就是深不可测，很深的意思。那他认为这是非常坚固的，良将进炉守要害之处，并且还用这些作为一个坚固的屏障。这个翼障的高层还有不测的深水，当然这个屏障就很坚固，同时还有优秀的将领，还有强劲的弓弩。 他这里所谓良将进度，很好的将领，很强劲的弓弩，又守在一些要害的地方，险要的地方，这个要害就是险要。亲信的臣子还有精锐的士兵，也展示出他们锐利的武器。信臣君主，很忠信的臣子，很精锐的士兵，臣逆兵而随和，他们把这些锐利的武器展示出来，谁敢拿我怎么样呢？所谓随和，就是谁能把我怎样的意思。这一些信臣君主谁都不敢奈何他。那么等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故京城千里，那么秦始皇他心里面想啊，这样的措施，这样的建设，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坚固的国防。这个关中因为秦国是处于四关之中，东南西北都有四个重要的关口，因为它处在四关之中，那就是叫做关中。所谓东边有函谷关，还有北边的萧关，西边的大善关，像这些就是所谓四关。他认为这个关中之固啊，这样坚固的一个国防，京城千里，所谓京城的就是坚固的长城，因为要这个蒙恬筑长城有千里之远，号称是万里，实际上有几千里的样长。那这个京城的京字也是形容很坚固的意思。那么有这样的关中之固，京城千里呢，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可以把这个帝王之业传给他的子子孙孙，有万世之愿，可以传到万世之长。所以他自号为始皇，在他的如意算盘认为他的国家就可以由始皇传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当然人算不如天算，到传到第二世就完了。始皇寂寞，那么秦始皇死了以后，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个威势还继续能够震撼着边远的地区，威震于叔叔。这个叔叔者就是很远的边远的地方，那些地方的风俗跟我们汉族不相同的，那就叫做叔叔，就等于我们现在国外，在本国以外的那些地方都叫做叔叔。威震于叔叔就是讲秦始皇死了以后，他留下的这种威势还可以震撼着边远的地区。然而陈涉共有神书之子，蒙历之人而迁徙之徒也。然而在当时就出了一个陈涉这样一个人。那陈涉是谁呢？就是陈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一个领袖。在这个公元前209年的时候啊， 陈涉跟吴广率领了几百个兵士啊起义，反抗秦国的暴政，而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读到的秸干起义这回事。本来这个陈涉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出身，他是一个所谓住在一个很破烂的房子，破瓮来作为窗子，他这里所谓瓮有神书啊，是形容家里很穷，那个窗子是用一个破的瓮做的，用那个草绳系到这个门，连那个锁都没有，栓都没有，这个叫做绳书，这个书就是那个门咒，用草绳来系到这个门咒，用破瓮来做窗子，这样的一个贫苦的人家，他的出身就是这样，同时他还是一个种田的一个奴仆，蒙地，这个蒙就是农夫，这个利就是奴仆，他的出身只是一个种田的一个奴隶的这种身份，他被征发到戍守边地的一个贱民，所谓迁徙之徒，因为他是犯了罪以后充军冲到边远的地方来防守边境的。那么陈涉讲起来不是一个世家子弟，他竟然是那样的贫穷，身份又是那样的低贱，才能不及中农，就是说陈涉他的才能比不上一个普通的中等的人，这个中庸的就是中等，不及一般普通的人，非有仲尼莫地之贤，他没有像孔子墨子那样的贤才，也没有陶朱伊顿之富，陶朱就是范蠡，因为在春秋时候他帮助这个勾践灭了吴之后，他就不做官了，就跑到山东的洮县经营这个商业，成为一个大富翁，所以他自己称为陶朱公。伊顿呢也是春秋时候鲁国人，他听说这个陶朱致富，他就跑去请教，而这个范蠡就教他生产之道，要他畜牧，从事于畜牧业，后来他就到山西养大批的牛羊，也变成了一个豪富之家。所以我们现在讲有钱的人就用陶朱伊顿来比喻。那么陈涉他家里头那样穷，也没有陶朱公伊顿这样的富有，列祖行伍之间，这个列祖者就是他出身，他插足在军队的行伍之中，这个列祖就是插足其间，也就是讲他的出身，奋起于田野之间，崛起农亩之中，阡陌之中，阡陌就是田地，他是出生在行伍之间的人，也是奋起于田野中的这样一个人，他带领着几百个疲惫的戍卒，率疲弊之卒 这个疲弊者就是那些兵士啊，经过了旅途的劳顿跋山涉水，大家都非常的疲乏的，非常的困顿了。而陈涉就是率领了这些疲弊的兵士，将领了数百的众人，将数百之众。那个时候他跟吴广带领了900兵士，因为在路上啊下大雨，那么很多的道路啊走不通了，不能够按时到达了指定的地方。在秦朝的法律，如果行军不能够按时到达目的地，就会要被斩首。所以陈胜吴广心里面一想，反正都是死，那就干脆呀造反反抗，可能还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就跟吴广啊揭竿起义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他们率领的这几百个疲弊之卒，数百之众，转过来攻打秦国。因为他没有兵器啊，兵器都被秦始皇削掉了，那他们就斩木为兵，把那些树啊砍下来作为兵器，把那些竹竿砍下来作为旗帜，揭竿为旗。那么这样的号召马上就得到天下的反应，热烈的响应，天下云集而响应。这个云集是形容很多，天下的老百姓像云一样的聚拢来应声复活他们。迎粮而引从，他们都带到了粮食，所谓迎粮者就是带着粮食，担起的米呀、麦子啊这些粮食啊，好像引子一样的跟随着他们。这个引从的这个引字同那个引子的引字相通，那引粮而引从就是表示这些老百姓呢都拥护他们，服从他们，并且自己带着粮食跟从他们，像引子一样。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足矣。在这个时候，山东各地方的英雄豪杰，这个山东是讲的山以东，华山以东这些诸侯之国，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山东省的这个山东。那么在华山以东的各地的英雄豪杰，他们就一起起来把秦国消灭。亡秦足矣，这个足字就是这样消灭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秦也就亡于这些平民之手，那么最后的这一段，且夫天下虽小弱也，再说这个且夫是一个转折词，秦国的力量并没有缩小，也没有减弱。在当时秦灭亡的时候，那么他的力量并没有减少，也没有削弱。永州之地，姚韩之故之多也。那么在开始强盛那个时候所拥有的势力、土地
好像永州的土地还是一样，尧山函谷关的险要依然无助，自若也，这个自若也就是还是跟从前一样，并没有改变。陈涉之位不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魏中山之君也。那么以陈涉的地位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奉有神书之子，只不过是一个蒙历之人，迁徙之徒。那他的才能不及中庸，也没有仲尼莫帝之贤，陶朱以顿之富，所以以他的地位来说，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魏中山之君，不会比他们高。这个尊字就是当尊贵当高的意思。除忧济尽，不先于勾稽长山也。那他们所有的用的这些武器，锄头、木棍，所谓锄忧，这个锄字就是那个锄头的柄啊。他们用锄头的柄来做武器，用木棍子来做武器，也比不上勾稽长矛那样的锋利。勾稽长塞，长塞就是长矛。那么被折戍边的这些一帮人，更比不上当时九国的军队那么强大。折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那么齐楚燕赵韩魏中山宋这些九国的军队，那当然要比这个折戍之众要多很多，力量也大很多。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浪矢之势也。那么陈涉的这番人，他们的所计划的谋略，他们行军用兵的方法，更比不上以前那些的谋士，那些的良将。好像前面所举的这些人，六国之士，有林越了、徐尚了、苏秦了、杜贺呢，还有齐民、周最、陈轸呢、昭华呢、楼缓呢，还有吴起呀、孙膑呢、田忌呀、廉颇啊、赵奢，这些的名臣名将，陈涉哪里比得上呢？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个朗时之事，这个朗字就是从前，从前六国的人才济济，现在陈涉这些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能够跟他们相比。然而成败易变，功业相反，可是啊，当时那些的六国的谋士，不能够对抗秦国，反而被秦国消灭了。现在陈涉虽然比不上那些人，可是居然把秦国灭亡，那这就是成败不同，成功与失败又不一样，功业也恰好相反。成败易变，功业相反，在当时那么多的人才竟然会失败，现在陈涉居然会成功。四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堕长懈大，比权量力，这不可同年而异。假使把山东各国，山东各国就是指的那个六国的诸侯， 还有宋、魏、中山这些小国。那么这些山东各国以成色来计量长短大小，来比较权势力量的话，那根本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所谓同年而语，就是相提并论，不能够同时并说。这个舵长蟹大，这个舵字跟长跟蟹字都是当计算的意思。如果要把山东各国同城市的力量来互相比较一下，谁长谁短谁大谁小，把这个权势来比较一下，根本就不能够相提并论，不能够同年而语。可是当初秦国凭着一点点的地方就可以达到拥有帝王的权利，然秦以区区之地，这个区区是很小，当时秦国只有一块小小的地方，而最后达到了万乘之权。这个万乘是指的天子，有一万架兵车的力量的天子，他可以达到了做天子的权势。乔八州而朝同列，这个乔字当举，当那个举起的举字一样，也就当攻取的意思，占领的意思。占领了八州，因为在从前全中国是分为九州，秦国只有一州，只占据了一州，而其他的就有八州了。所以这个八州也就是指秦以外其他的土地。那现在那就是讲到秦国能够达到了万乘之权，并且占领了八州而朝同列，同列的是跟他同等的地位的这个六国，使同等地位的六国来向他朝贡，来称臣，向他投降。那这句话就是所谓乔八州而朝同列，本来这个六国跟秦国都是诸侯，都是势均力敌的，现在秦国一枝独秀，使这个六国都在他之下，都自称臣来屈服于他，并且把六国的土地都占领了，百又于年矣，已经有一百多年。那也就是从这个秦孝公那个时候发愤图强，到秦始皇这个时候要一百多年。然后以六合为家，尧韩为公，然后把天下并为自己一家，这个六合也就是天下上下四方，把尧山函谷关来作为他的宫殿，尧韩为公作为他的宫殿。一夫作难而弃廖度，他没有想到仅仅陈涉一个人起来发难，这个难字要读难，所谓发难者就是他领头来抵抗暴力，来反抗暴力，叫做发难。夫作难而弃廖度，仅仅一个陈涉就使秦朝他的宗庙完全毁坏了。弃廖，因为从前的天子他的祖宗这个设庙来祭奠，就分为有
七个。
嗯，天子的宗庙就祭祀七代的祖先。嗯，除了一个始祖之外，再由自己的本身推上去，父亲、祖父、曾祖，所谓三朝三暮，再加上一个始祖，这就是天子是七庙。所以这里讲到七庙堕，就是指秦朝的宗庙被摧毁了。那么宗庙被摧毁了，也就是国家亡了。这个七庙堕，这个堕字也有的版本是七庙灰，灰字也是当堕字的意思，灰堕，嗯，也就是当毁坏讲。一夫作难而七庙灰，祖先的宗庙都毁掉了，并且生死人手，而秦王就死于敌人之手。这个秦王是指的秦始皇的孙子子婴。秦王子婴当着项羽攻进了咸阳之后，子婴出来投降而被项羽所杀，这个就所谓生死人手。为天下笑者，像这一种的凄惨的结局被天下后世人所耻笑，耻笑他为什么当初那样不可一世，而最后竟然生死国命，被人耻笑。何也？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一也。因为呀，秦朝不能够施行仁义，同时攻守的形式也不相同。原来他是基于攻势，他要攻击别人，要攻打天下，最后得到天下之后，但是他不能够守城，也就是创业虽然是不容易，守城也更难。他后来是变为守的时候，结果不能够啊守下去，所以攻守的形式相反，同时再加上他不能够施行仁义，这也就招来了灭亡的这个惨剧。所以蒋一的这篇文章，他仅仅后面才点出的本题“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前面他只是分析，只是叙述，只是把当时秦朝的一切来做一个客观的议论，最后的这段才加上了他一个主观的论断，而点出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就在于最后的这两句话。所以这个最后的两句话，那人家就认为有画龙点睛之妙。他这一句仁义不施已经是断尽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凡是以武功强而得天下的，绝对不能够再用武功来统治天下。在攻的时候可以用武，而在守的时候必须要用文，所以文字武功应该是相辅相成。 光是凭武功就不能够守天下。秦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
所以贾谊他写这篇《过秦论》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作为汉朝的一个借鉴，希望汉朝不要到了秦朝的覆辙。
所以他这篇的议论写得非常透彻，而文字方面这个气势也很磅礴。这是议论文里面的上乘之作。这一卷的录音带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为了要录完它，就选一篇很短很短的文章，那就是武帝的求茂才一等诏。汉武帝他是汉朝的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的时候心学从儒，武功又非常的卓绝，平定了南越、东越、朝鲜还有西南夷，北方逐匈奴通西域，所以他的文字武功都非常的出色。他这篇求茂才一等的诏书，这是属于诏令类的古文，皇帝的命令就称为诏。他这篇的诏书简短扼要，可是气势不凡，完全是一代雄主的口吻。那我们看看他这封诏书内容，就是要求茂才一等，也就是向民间来征求一些有贤能的人、有异才的人，希望能够为国家所用。盖有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故马破奔蹄而至千里，士或有富庶之累而立功名。夫犯驾之马，破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差地民有茂才一等，可为将相即使结果者。那意思是说，要建立非常的功劳，非常的就是不比寻常。如果要建立非常的功劳，一定要等待非常的人，必待非常之人。也就是说，要不是普通的人才能够建立不是普通的功劳。不马或奔蹄，所以马有一种时常去狂奔替人的那种马，也就是烈马。这个蹄字就跟马蹄的蹄字相通，有一种马它很喜欢踢人，但是跑起来可以跑千里之远，而至千里能够到达一千里，就所谓良马。是或有富庶之类，那么读书人、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常常是被世人所讥笑的、所讽刺的。这个富庶之美啊，也就是讲到一些读书人被人家所批评的、所议论的，而立功名，但是却可以建功立名。所以每个人有长处，当然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劣点。
不犯驾之马。所谓犯驾之马，就是这个马不按照规矩，不能够遵循轨迹去走，它不受拘束，它不按正规，这种马就叫做犯驾之马。那这种不循着轨道走的马，还有那种唾辞之事，这个唾辞之事的就是不自我检点的行为，很放荡的，等于我们现在讲的那种吊儿郎当的这种人，不拘小节的这种人。那这个唾辞之事呢，可是有时候他也能够建功立业。那么这种马也好，或者是人也好，意在预知而已，也全在于驾驭得当或者是不得当而已。如果你驾驭它得当，它就会是一个人才，被你所用；你驾驭的不得当，那当然它就是变成一个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所以汉武帝他这封诏书就是要命令各州各郡，差吏民有冒才役的，所谓冒才就是贤才，你看，那这个役等就是与众不同，能够超过一般人的这种特异的才能的人，就称为役等。那现在他特地要下这个命令，齐令周郡，这个齐字就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因为他是皇帝呢，他的这个命令都是一种硬性的，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所以他现在就是命令这些各州各郡的官吏，留心的考察在他们的所管辖的区域之内有没有贤才或者是不凡的异能的人士，可以做将或者是做相，可为将相。这个将就是带兵打仗的将领，这个相就是在朝廷里头运筹帷幄的宰相。如果有这些贤才异德的人可以出将入相的，还有即使结国者还可以出使到外国的，这个结国就是遥远的国家，能够有这种外交上的才能，能够替国家的宣扬国威出使国外的，这个就所谓使结国。所以他这篇诏就是表现着一种雄伟的气概，也就是一代雄主的口吻，我们读起来还好像感觉到汉武帝的那种虎虎的雄风，不可一世的那种气势。